好，郑毅早，郑毅早，
田老师早，田老师
这
好。
好，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啊。我们先开始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又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啊，能够安静的在你面前啊，能够回到你面前，借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在这里学习如何在生命中来侍奉你。主啊，也是感谢你，主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因着你的保守、你的看顾，使孩子能够平安的出去，也能够平安的回来。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也能够把你的话语真是带到远方，真是使更多的人，主啊，能够分享你的话语，能够生命能够得到改变。主啊，真是看到你奇妙的工作，真是感激不尽。主啊，我们也是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把众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聚集在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真是生命的能够更加的成熟，能够更了解你的话语，在侍奉的时候呢，也是更能蒙你的喜悦，也是能蒙你的悦纳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再一次求圣灵再一次与我们同在，因着你的保守看顾，让我们今天的学习，主啊，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2个月不见了，很想念大家很想念大家。好，那我们呢在1月份的时候，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是开始了我们学习的如何来装备我们自己如何来装备我们自己。那我们从了生命的角度呢，从侍奉的角度呢，从这个真理的角度呢，从信仰的角度呢我们学习了4个礼拜。那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这个小题的呢最后一段。这个小题的最后一段呢，就是在事工上的装备如何在事工上的装备来装备我们自己。那今天呢还是一样，我们前面一段呢还是分三段还是分三段。那前面第一段呢，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学习在事工上装备呢，我们从3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传道者。传道者呢，意思就是我们怎么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怎么做一个福音的使者。那第二个呢，我们是要做一个呢教导者我们怎么在事工上呢，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呢，成为一个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呢，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教导者。那第三个呢，怎么样成为一个牧养者牧养教会，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在神所交托的事工上呢，我们来牧养群羊做群羊的榜样然后又有三点提醒。然后最后呢，我们是用提摩太前书4章12节保罗对这个提摩太的教导保罗说他应该怎么样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与清洁上做群羊的榜样我们来做结束。那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用尼西米是旧约里面的尼西米这位人物呢，我们再做一个结束，看怎么样尼西米怎么样在事工上呢，他做了美好的预备，然后呢为神所用怎么样在事工上呢，能够尽心尽力的呢，能够去侍奉神，能够侍奉神。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开始从第一点我们怎么样在事工上装备我们自己，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呢，来侍奉神。除了前面几个礼拜3个礼拜4个礼拜呢，我们学习的在生命上，在信仰上，在真道上，在生活上的预备呢，我们今天呢是在事工上的预备怎么样在事工上呢，我们来预备，我们来侍奉神侍奉神。那第一个呢，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传道者做一个传道者。我们晓得我们侍奉的根基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侍奉的根基呢是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必须呢把我们首先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呢，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怎么样传扬神的话语要教导神的话语。那我们不但是在本地上要教导呢，本身自己在信仰上要扎根我们也要把这个福音呢能够传到外面去，使更多的人呢 啊，能够来分享，能够更多的人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有全备的福音啊，全备的福音。这个全备的福音呢，就是说我们在读在神的话语上呢，我们自己呢先要在圣经上要扎根，要扎根。只有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呢才能够呢，才能够把这个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呢啊，然后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所以呢，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不但要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呢，我们还要做一个呢基督的精兵啊，做一个基督精兵。那我们做基督的精兵，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神的全备的真理呢，全备的真理呢，要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真道上，我们要自己能够站立得住啊，站立得住啊。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啊，真道站立得住，最主要的是我们要防备这个异端、这个异教的或者假的教训、假先知的教训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呢，第一个，做一个传道者呢，要有信心，对神的话语呢要有信心。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有毅力。就是不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的艰苦呢，我们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都有他自己的托付啊，所以呢，我们必须做一个呢基督的精兵。说不论在这战场啊，我们这个士兵呢是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的，神派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要忠忠心心的为神打这个福音的仗啊。同样的呢，基督的精兵，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呢，也要呢有这个呢信心，做一个福音的使者，不以福音为耻啊。所以呢，所以做一个传道者，基本上呢，我们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毅力啊，然后在真道上呢，自己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抵挡异端，把神的话语呢能够讲得呢清楚明白。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自己上呢，在事工上呢，我们要必须要把自己装备好，必须要把事工上要装备的好。第二个呢，我们在事工上的装备的时候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教导者啊，必须成为一个教导者。除了你在真理上能够清楚明白神的话语呢，另外呢，我们呢要把这个福音呢能够解释的清楚呢，而且呢，必须要能够应用在生活上，靠着圣灵的亮光呢，把真理呢讲得清楚明白以后呢，并且要把这个真理呢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每一天的生活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呢要有这个知识上的了解，而且在行为上，在生活上，我们要能够行得出来，见证神。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把我们所证实的东西呢，我们所见到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呢，能够证明出来。那你见证，你怎么样的证明呢？就是每一天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能够呢行出来啊，我们才能够见证神。啊，就是说我们每天讲的，我们要为神做见证，为神做见证啊，最主要的道理就是说，你不光是明白这个真理，而且呢，必须要把这个真理呢应用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当然，我们晓得，我们因着圣灵的亮光，使我们能够明白，然后我们今天的每一天的生活呢，我们是也要怎么样，也要用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行出来啊。同时呢，一个做一个教导者呢，在每一天的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当中有人做牧师的，有人做教导的，站讲台的啊，各个不同的角色。可是基本上呢，我们都是一个在一个小组的领导者了，或者教会里面我们负责任的同工啊。这个时候呢，一个教导者呢，同样要做一个呢做头的工作。这个头跟身体呢，因为身体呢是按着头的领导来工作的，所以做一个教导者必须要担当起呢头的作用。但头的作用就是领导， 啊，这领导教导者呢，你必须要领导这个教会呢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往前走。所以呢，最主要是建立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做一个教导者呢，他不但做一个呢，他做一个领导，领导这个方向，而且呢，他有责任建立使每一个肢体呢在身体上呢用的合宜。用的合宜的意思就是说，那每一个人在他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呢，能够发挥这个每一个肢体的功用啊，譬如说啊，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眼睛有眼睛的功用啊，各个肢体有不同的功用，然后能够用的合宜。所以呢，建立教会呢，就成为一个领导者或者一个教导者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头跟身体的关系，我们已经讲过，是重的关系，就是从上到下的关系。所以呢，一个领导者呢，必须做一个头，做一个领导者。那领导者呢，我们要注意啊，我们领导者，我们是有权柄的，因为我们这个职位啊，是你是牧师，你是长老啊，你是执事，你必定有从神那里来的权柄。可是呢，我们不能滥用权柄，这是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啊，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权柄。可是呢，领导者他一定是有权柄的，因为这个权柄不是你自己的多大的能干是而来的，而是因为你这个职位，你是这个牧师，你是这个长老，你是这个执事，所以呢，神就把这个权柄呢赋予给你。可是呢，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这个权柄呢不是用来辖制人的。我们这个权柄呢是用来什么样建立教会，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用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善用我们的权柄啊，这要注意的。特别呢是你在教会里面呢比较啊，这个好像啊比较资深的或者比较久的时候呢，我们会常常容易有一个好像啊唯我独尊啊，我讲的话呢大家都要听啊，大家都要听当然是对的，因为圣经的教导了，在上的掌权的或者教会的长职呢，会众必须要听。可是呢，你不能用高压的手段强迫呢弟兄姐妹必须要用听从你的吩咐，而是要用爱啊，这我们讲包容饶恕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做一个领导者呢，或者做一个教导者呢，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包容的心态啊。当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或者不同的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包容啊。等一下我们会讲以后我们会讲怎么样分别善恶分别是非。可是呢，在这个分别是非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包容的态度，要能够容纳别人的意见，因为每一个人的看见是可能不同的。可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包容的心态啊，因为最重要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嘛，做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是做头的责任，而做头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尽本分，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使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好，我们讲到包容，我们讲到权柄，我们讲到纵向，对不对？那横向呢？横向就是说，你这个教导者与弟兄姐妹中间的呢彼此的横向的交通呢也很重要，还很重要。因为呢，你光有头，你光有头，你没有身体，你是没有办法做成这个工作的。所以你不但要有头，而且要有肢体呢彼此的配搭。这个配搭的意思就是彼此要互相扶持啊，不论你是做头的啊，不论你是做手的，你不论你是做脚的，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神给我们的特殊的功用也恩赐。我们前面讲恩赐的时候，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的恩赐，一定要尊重别人的恩赐啊。我们以前也讲过，有神把某一件工作托付给某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的工作或者你的工作你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比他好，而呢是因为神就是这个旨意，要把这个工作借着这个工作可能要磨练他，可能要有些让他生命上有些长进。你可能在这件事情上，譬如说啊，你在这个教导上啊，或者说你讲道上，你可能讲得比他好，可是呢，神为什么用他呢？不用你呢？可能就是神为要在这个时候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别需要使用他呢，要磨练他，使他的生命更成长啊。这以前我们都讲过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尊重权柄，可是我们不能滥用权柄。 我们也要尊重恩赐，我们也要包容恩赐。啊，除了包容以外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饶恕。做一个领导者呢，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责任呢，就是要包饶恕弟兄姐妹。因为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他的信主的年日比较短，或者是说他们生命呢不是那么成熟，他们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呢对圣经的真理呢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他可能会犯错。那这个时候你做一个领导者，在一个教会里面，你是牧师啊，你是传道啊，或者你是长老啊，一定要有一个饶恕人的心。我们刚刚讲的包容嘛，对不对？饶恕同样都是出于爱，那一定要有饶恕他啊，你不能就说啊，这个啊，一开始啊做了一件事情啊，你不给他悔改的机会，你就责备他，或者让他这个跌倒啊，这不应该的啊。所以呢，这另外呢，这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要有一个饶恕人的心啊。做一个，特别是做一个领导者，可能你的生命比较成熟，可能你的眼光看得比较远，可是呢，你要体谅这些年轻的或者刚受洗的啊，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好，这是第二点啊。第二点，我们要做一个传道者，我们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就要做一个教导者，我们要做头，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权柄。好，第三点呢，我们在事工上的装备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牧养者。牧养者，因为我们都是牧者，对不对？牧者就是牧养、看顾群羊的人，看顾群羊的人。那牧者呢，最重要的是安慰、辅导。因为弟兄姐妹呢，他们可能在家庭上，可能在工作上，可能在身体上啊，疾病上有很多的需要，对不对？那当他们有这需要的时候，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牧者，做一个牧养者呢，你必须用真理来勉励他，或者他们在苦难中呢，你必须要帮助他，或者他们受伤了、跌倒了，你必须要怎么？必须要扶持他啊，安慰他啊。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这个牧者呢非常重要的。而一个牧者呢，最重要的呢，就是有爱心与关怀，因为这是你的羊，因为神把这些羊交给你啊，不论是多少羊，50只、100只啊，都不论是多少只羊，神既然把这些羊交托了给你，你就有责任看顾、带领、保护这些群羊，这就是做一个群羊的，这就是做一个牧者的一个心肠。这个牧者的心肠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呢。把他们的信心重新建立起来，在他们家庭中破裂的时候呢，你要看顾他；夫妻不和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使他们呢重新和好。啊，父子关系的亲子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去呢，必须要啊，使他们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啊，甚至呢，有些病人的时候呢，你要去看顾他，要去为他祷告啊。甚至呢，他在跌倒失败的时候，信心冷淡的时候，退后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信心呢来坚固他，能够来支持他继续的向前走。而这个牧养者最重要，就像我刚刚讲，你要用爱，用关怀。啊，你爱是要付出代价的，关怀你必须要呢能够了解清楚，有一个同理心，一个同情心。同情心就是说，当你看到有人有需要安慰的时候，你去同情他。那同理心的时候，就是说当他犯罪的时候呢，你要跟他有同样的，你要晓得他为什么会犯这些错，你要站在他的地位上来考虑他的情形，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啊，这个同理心呢，就是要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这个很不容易做到啊。因为常常我们看到别人有错的话了，吸毒啊，或者啊赌博啊，什么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当场就会责备人家，觉得说啊你不应该这样做。可是呢，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有个同理心的话呢，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同理心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站在他的换位思考，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呢，我们要有爱。然后还有关怀，关怀就是考虑到他啊，他在某种情况他是为什么会跌倒或者失败，我们要特别要关心他啊，特别要关心他。好，所以一个牧养者，我们刚才讲的传道者呢，我们必须要做基督的精兵，做福音的使者；我们作为领导者呢，我们必须要有包容与饶恕；但我们牧养者呢，我们要用爱与关怀啊，要有爱与关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三个要点。我们第二，我们怎么样做个传道者？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我们不要受到 异端的迷惑啊，我们一定要跟世俗呢，不要受世俗的影响。因为现在很多的世界上的潮流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潮流呢，来攻击这个教会，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不要受了这个异端的这个搅扰啊。我们要分别，我们做一个牧者，我们就要把关，我们要在真理上，我们要站立得住，把关分辨真假，真先知假先知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责任。这是第一点，作为传道者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二个呢，作为教导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温柔，要有忍耐的心啊。当我们做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做领导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个包容啊，人家犯错了，我们一定要啊有一个包容的心，安慰人家，而不是用坐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领导者发号施令啊，让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我常常看到很多教会里面的啊，特别是教会里面的牧长了，他们常常可能犯的就是这个错，他们变成一个领导者，一个命令者啊，这个一定要注意的。我们要用包容的心，我们要有饶恕的心啊，这是很重要的。好，第三个呢，牧养者呢啊，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呢，就是我们没有用鼓励、用安慰，而用了责备啊，这个太多的责备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平安呢，用爱呢，这个同理心呢，同情心带到我们生活当中，带到我们生活当中呢啊，使人呢能够从过犯中呢能够悔改过来，能够从这个苦境中呢能够转回过来啊，这是我们这个几点我们要注意的。好，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这点就跳过去啊，我们等一下啊，下次以后有空了我们再讲。好，我们做结论。结论的话呢，保罗就教导提摩太，因为呢，提摩太是他的福音中所生的儿子，所以保罗教导他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跟清洁上做榜样，其实就包括了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三点啊，前三点上。所以呢，我们在言语上，我们不可以一口两舌啊，不可以讲话，不可以讲恶毒的话。我们要常常言语上呢，我们要讲造就人的话，使人得益处啊，这都是我们言语舌头上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啊。行事的话，我们行事上的做事的时候，我们要行事光明磊落啊，不可以弯曲待人，必须要以诚实待人啊，诚实待人，凡事上的为人着想。啊，不轻浮啊，要尽虔的度日啊，这是这个保罗教导提摩太的。那另外呢，保罗教导提摩太呢，在清洁上也要注意。那清洁上呢，其实呢就是圣洁啊，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能有啊，对人呢不能有亏欠啊。我有爱，我们要在事上，在爱上呢，我们常常觉得亏欠，可是在别的事上呢，我们不能够亏欠，不取巧，不诡诈，不虚伪，特别是在金钱上呢，要能够分明啊，不占别人的好处等等啊。好，那这一段呢，为什么我讲这么快呢？因为接着下来我们要用一个那个尼西米的例子呢，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我想多花点时间在这个尼西米的例子上，这样我们能够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我们前面讲的事工的装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那尼西米呢，我们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啊，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一卷尼西米记。尼西米呢，他是呢一个在被掳的时候呢啊，那个三卷书了里面其中的一卷很重要的，他是一个呢在波斯王朝做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做酒政的这么一个工作。酒政呢，就是帮王呢准备呢膳食的啊，膳食就好像餐馆准备吃饭的这个准备酒菜的这个工作。可是呢，这个酒政呢，因为他在里面呢，他在波斯王宫呢，听到了家乡呢这个同胞的在那种很困难的环境当中，城墙啊。圣殿啊，城墙的破坏了，没有这个防御的时候，所以他听到了以后，他就哭泣了，就在祷告啊。然后我们看看呢，为什么会有尼西米的榜样？尼西米在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事工上呢？我们装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像尼西米的榜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忠心的呢，能够来侍奉他啊，侍奉他。第一个呢？尼西米，我们需要向他学习在事工上的准备是第一个，他身处异地，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波斯王宫在做酒政，可是呢，他心怀家乡， 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在海外的人一样，我们虽然生活在海外，可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对我们的同胞呢有一份感情，所以家里的发生的事情呢，我们都是很关怀。倪西敏也是一样，他虽然身处外地，可是他对他的家乡呢，这个以色列呢，他还是很关心家乡所发生的事情。当他听到同胞呢受了这种逼迫的时候呢，他就有了这种忧伤的心。啊，忧伤的心，他就为这件事情呢，他就做一个祷告的人，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呢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怎么样成功才能够呢为神做事。所以呢，第一点，尼西米是一个身处异地，可是心怀家乡，就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虽然活在地上，可是我们思念呢是天上我们的家乡神的国的事。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尼西米之所以呢一个异地的人呢能够在皇宫里面做酒政，我们晓得酒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是管理王的饭食的。如果他心有恶意的话呢，他就可能可以把王害死，所以是一个王最信任的人。一个为怎么样才能够使这个王信任他呢，表示说他行事为人很端庄很正直，很端庄的正直，所以他是在侍奉上呢，他得到了不但得到人的赏识，他也得到了神的赏赐啊，神的赏赐。第三点呢，我们刚才讲到，尼西米当他一听到家乡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跪在那里祷告。所以呢，我们尼西米是一个凡事祷告的人。同样的，我们今天呢，我们活在这地上呢，我们也应该同样的。我们不论遇到什么的难处，我们不是依靠自己，而是我们来祷告神，求神呢来开路，求神呢来做工，拯救呢这些百姓呢离开这种苦境。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凡事祷告的人。好，当他们一方面工作，一方面祷告，然后呢神就感动了亚达薛西王，让他能够回国，能够把这个城墙盖起来。当他回到家园的时候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身作则。他就几个晚上呢，然后就巡查整个以色列的地形，他就知道他应该怎么做。所以呢，我们除了祷告以外呢，我们本身我们人呢，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我常常讲，我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完全的交托，可是我们做事的时候呢，我们是尽心竭力，我们比别人还更努力。尼西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祷告的时候是完全的交托，神啊，百姓呢，你的百姓现在这种情况你都知道，求你开恩，求你怜悯，求你开路。可是呢，当他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他当天晚上就开始做侦查的工作，看地形，以身作则，他就知道怎么样规划，他有很好的规划，他有很好的计划，然后知道怎么来完成这个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他身先士卒，作为表率，他绝对不是在那里只是下命令，他自己做了，到整个地形都查看完了以后，他知道怎么做了，他是身先士卒来做事，所以他绝对是一个做事的人。然后呢，最后我们讲尼西米，他是外面有人敌人的破坏，可是他不惧怕，他一面做工一面拿枪保守看顾，所以呢他持守真理，他不怕外面的环境的敌人的搅扰，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呢，我们要防御敌人的攻击啊，敌人的攻击。好，这就是尼西米今天给我们的榜样。所以呢，他可以在什么？他可以在52天之内呢，他就把这个城墙呢能够建立起来啊。所以呢，我们看，所以我们今天呢，同样呢，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学习尼西米的榜样啊。我们每一天呢，我们不光是在真理上，在生命上能够造就，而且呢，我们必须要生活上，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个真理呢，能够行出来啊。尼西米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但是52天之内，他们就把城墙呢，就把整个城墙呢，就完成了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啊。所以呢，尼西米的装备呢，就是一面祷告，一面工作啊。祷告，我们是向神求神的旨意，让神开路。那工作呢？当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行动了。 啊，我们就开始行动，然后呢就把这个神的工作呢叫尼西米，就是他吩咐啊某些人啊，你在你自己的家面前，你应该负责哪一段啊，某一段路呢啊，这一段呢是啊某甲负责，这一段呢是某乙负责啊，另外一段呢是另外一个人负责。所以呢，每一个人非常清楚知道他们自己的责任，然后面对自己的家呢，他们就把这个城墙呢再盖起来了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尼西米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对神啊，对神，他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仰望神，祷告神。他绝对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同样的，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必须有一个信心，我们仰望神，祷告神，然后呢，以神的家为事，常常思念神国的事啊。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地上的这些事情呢，物质的东西呢，都要过去的啊。不论你在地上有多少的钱财、多少的名利、多少的地位，这一切都要过去。所以呢，我们要仰望神。祷告神，以神家的事为念啊，这是对神的方面啊。尼西米，这是尼西米的对人事的方向呢。对人，我们刚才讲的对人，他在皇宫里面亚达薛西王那边当酒政，对不对？他人他做事非常忠心，非常可靠啊。从他在当酒政的时候呢，王就非常的信任他，把一切呢最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在做城墙的事上呢，他也是尽心尽力啊，他身先士卒，他做一个表率啊，做个表率，然后他自己呢先带头啊。我同样的，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做负责的人，做牧师啊，做长老啦，做执事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在那里呢，只是做一个发号施令啊，就是说你做这个，你做那个啊，然后我来吩咐啊，我们要自己呢要先带头去做啊，这点很重要啊。就像尼西米一样，他尽忠职守，尽心尽力的在为神工作啊，他完全的负责啊，对神，这个是对人的啊，这是第二点，他是对人对事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个，他对罪他绝不妥协。当他看到呢百姓中间呢有那种犯罪的情形的话，他坚决的站出来呢，他除恶必尽，他禁止他们与异族的通婚等等很多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罪会传染的。当你如果有罪，你不去啊把它除掉的话呢，你就会发觉到这个罪呢就像这个癌症一样，它会扩散的啊。所以除恶必尽，毫不妥协。我们同样呢，我们在罪呢，我们不以恶小而不为啊。这个即使是一个小的恶的话呢，我们也要把它除掉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尼西米也是这样，他对罪他毫不妥协啊，毫不妥协。好，最后一点，他对敌人呢，他是勇敢的面对，他绝不退缩，因为他知道呢，神已经得胜了啊，全部。可是呢，他并不是说他不防备。他一手拿枪，对不对？这就是他完全防备。他不是说好神啊，我已经祷告了，我什么都不做。不是，他一手拿枪，一手防备，因为他知道魔鬼的攻击是无孔不入的。你只要任何地方呢有一个破洞呢，他就会进来攻击你。所以，我们对敌人，我们是勇敢面对，完全不怕。可是呢，我们也要预备好，我们要装备好自己呢，来面对这个敌人的挑战。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尼西米，他在我们事工上的装备呢，他给我们呢很好的榜样。我们也希望呢，借着尼西米的这个例子呢，让我们在以后的事工上的这个啊装备的时候，我们能够装备自己啊，我们要做一个呢传道者啊，我们要有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啊，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我们做一个领导者呢，我们要做头。我们善用我们的权柄，要有一颗包容的心，有一颗饶恕的心。那我们做牧羊者呢，我们要用爱心，我们要有关怀，我们要有同理心，我们也要呢同情心啊，来牧羊呢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些群羊。好，那我们这个装备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下礼拜开始呢，啊，下礼拜开始我们就要讲到啊，因为我们最近这一阵呢，都是因为我们这已经第三年了。我们前两年呢讲到生命的根基啊，侍奉如何侍奉呢？那去年呢，我们讲到神的呼召啦，啊，这个恩赐啦等等。那今年呢，我们就是开始讲到很实际的，怎么经历它。我们 前面讲过经历啦，我们前面讲过，这次呢我们讲到装备，下礼拜呢我们就会连着五个礼拜呢我们会讲到生命的拦阻啊，我们就会讲到拦阻。好，这就是下面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请罗老师带领我们做个感恩祷告，好不好？罗老师可以吗？罗老师，罗老师行吗？
啊，好的。
好，谢谢，谢谢罗老师。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
是的，主。
你不只是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也拣选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工人。主啊，我们当我们真的被你呼召，也被你所拣选来做这样与你同工来做这样工作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也要装备我们。主啊，你要装备我们做一个传道者，你要装备我们做一个教导者，你要装备我们做一个牧养者。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何等的人，竟然蒙了你这样的恩典。主啊，也谢谢你借着这样的课程让我们在这样的知识上面我们能够借着钱老师的教导来装备我们。主啊，让我们也更加的明白自己所要做的和自己的工作，自己所需要的装备。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我们真的是缺乏这样的一些看见，也可能在服侍的当中也有很多的不讨你喜欢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课程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必须要在信仰上面扎根，我们才能够抵挡异端，才能够做基督的精兵，才能够做福音的使者，才能做你的传道者。我们也要主啊，在生活当中来活出你的教导，活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才能够主啊，在群羊当中，主啊，我们能够做一个头，起到一个头的作用。主啊，也求你给我们有更多的爱心，更多的包容，更多的饶恕，更多的去容纳，以至于我们在你的身体当中能够建立别人，建造你自己的身体。
是的，是的。
主啊，主啊，也求你更给我们有一个爱心和同理心，让我们在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牧者的心肠，能够去安慰、引导、帮助、扶持和关爱你的小羊。
是的，主
啊。主啊，我们真的是缺乏智慧，就求你从上面来赐给我们。我们缺乏能力和信心，主你也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这样的神的家中，就如同尼西米一样，主啊，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能够对神对人都有主啊，对神有敬重，对人主啊，我们有爱心，做群羊的榜样。对罪我们绝不妥协，对敌人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样的实践，借着钱老师这样的忠心的教导，让我们又一次得到你自己的喂养。也求你的话就扎根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在实践当中能够行出来。主，你给我们力量，谢谢主。也求你纪念钱老师的摆上和付出，也让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继续不断的备注你自己完全的建立。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各位再见，我们下礼拜见。好，再见。